张居正第39集。张居正脸上勃然变色，他眉毛一拧，瞪了尤其厉声斥道：狗奴才大胆，你有何资格议论朝政？张居正突然发怒，唬得尤其一下子从椅子上跌下来，双膝跪地，筛糠一般答道：老爷，奴才知罪，奴才知罪。张居正余怒未息，吼道：滚出去！尤其连滚带爬退出厅堂，看到尤其惶然退出的窘态，徐觉也浑身不自在。虽然他对张居正家风甚严早有耳闻，但如此不留情面还是让他感到难堪。毕竟他与尤其的身份差事相同，因此感同身受，竟也产生了挨骂的感觉。倒是张居正脸上早已乌云尽退，好像刚才的事儿压根儿没有发生。他转向徐觉，和颜悦色地说道：徐觉，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徐觉顿时感到张居正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心中也就产生一种敬畏。他又眨眨眼说道：我家主人受到折子，不敢怠慢，赶忙奏报皇上，皇上没主意，不知如何批答才好。按常例，这两道折子应该送内阁拟旨，这个我家主人懂的，只是这里头的道理很明显。说到这里，徐觉去着张居正神色，小心翼翼说道：方才尤其所言虽然触犯了张先生的家规，但他道出了各种症结所在。张居正默不作声，沉思一会儿问道：李贵妃知道这两个折子吗？
知道。
徐觉点点头，声音压得更低，
他也没了主意，我家主人看透了李贵妃的心思，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他都同意折子上所奏之言，这正是高公的厉害之处。
张居正在心里说道，但他依然不显山不显水地问道：
冯公公是怎么想的？我家主人感到十分为难，如果拟旨准行，则让高拱抢了头拱，从此事情就不好办，如果驳回折子，又怕得罪李贵妃，日后更难办事。我家主人苦无良策，只得派我来这里向先生讨教。
徐觉本想把事情说得委婉一点，但面对张居正深藏不露的眼神，他不免有些慌乱，因此也就赤裸裸地说出了冯宝的为难。其实他就是不如此直说，张居正也清楚不过。听罢徐觉的陈述，他伸出指头，漫不经心地扣动着面前的花梨木茶几，沉吟地说：
其实这两件事都不难办理。
说着示意徐觉走近前来，细声细气与他耳语一番。徐觉听罢不禁眉飞色舞，连连说道：
好，好，以先生之计行事，他高胡子就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张居正眉头一皱，轻轻拍了一下徐觉的肩膀，提醒道：
徐觉，你家主人如今已升任大内主管，你这位当管家的凡事要紧开口慢开言，常言道小心不亏人。
徐觉立即收了兴头，小心答道：
张先生的叮嘱是至理名言，小的当铭记在心。还有一件事，我家主人让我告诉你，今天通政司转来了湖南按察使李义和的手本，奏报前两广总督李炎在衡山自尽。
哦，有这等事？张居正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徐觉幸灾乐祸地说道：
这个李炎是高胡子的得意门生，他这一死，高胡子的阵营里便少了一条走狗。
李义和的手本还说了些什么？
其余倒也没说什么，仅仅奏报了李炎的死讯而已。
听徐觉如此回答，张居正也就放了心，看来李义和是个有心人，他把此事的底牌全都告诉了张居正，对朝廷那边只是敷衍了事的上了一道公文。张居正瞥了瞥茶几上那个空无一字的信封背面，似乎要说什么， 只见小校又敲敲门进来禀告：张大人，内阁中书马从云求见。马从云接替韩一在高拱直房当值，他为何此时此地突然出现？张居正眉棱骨一耸，对小校吩咐：你让马大人在外头稍坐会儿，听我的传呼进来。是，小校躬身退下。不等小校的身影在回廊上完全消失，徐觉就满脸狐疑地说道：马从云不是高胡子的心腹吗？他怎么来了？你不要管这些闲事。张居正阴沉脸说：此处非久留之地，我也不留你吃饭了，你去喊声油漆，回廊这头还有一道门出去，你们俩赶紧离开。徐觉点点头，也不再说什么，闪身出门邀油漆走了。张居正收拾好李义和的密札，这才传话让马从云进来。张大人，随着这一声喊，身材颀长、穿着六品官服的马从云已跪到张居正面前行礼。张居正伸伸手示意他坐下，马从云坐在刚才徐觉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一双眼睛滴溜溜朝屋子四处张望。这一动作引起了张居正的不快，他压着性子问道：你怎么来了？首府有急件让我送给张大人。说罢，马从云从随身带来的锦囊里抽出了一份黄绫硬面的题本。张居正接过一看，封面上写了四枚鹌鹑蛋大小的苍劲楷书，陈武士书，一看就是高拱的手迹。张居正一页一页翻读，嘴中不时叫好。不过片刻读完，他合上奏折问马从云：元府让你送来，是否是征求我的签字？正是。马从云背书一样说道：首府说皇上以10岁冲龄登基，与政体多有不熟，先帝弥留之际曾把三位阁臣招至榻前，亲授顾命，现在三位内阁顾命大臣须得戮力同心，辅佐皇上廓清政体，明辨国事。张居正心里头明白，这份陈武士书是针对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的那道中旨而来的，连同徐觉刚才提到的那两份奏折都是高拱一手策划的公事，旨在取悦李贵妃，扳倒冯保。平心而论，张居正很是佩服高拱高明的政治手腕，他欲除政敌，步步为营，步步都是好棋，对手稍一不慎就会落入他精心设计的陷阱而俯首就擒。凭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这仅仅只是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好戏恶戏都还在后头。此情之下，他张居正很难做局外人，高拱也不允许他做局外人。这不，大老热天让马从云急急如律令把这份陈武士书送到天寿山来让他签字，就是要把他拖入这场斗争，联合向冯保发动攻击。好在张居正早已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并把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审时度势、进退与夺等大事都已思虑清楚，所以事到临头并不慌乱。他起身到里屋，启开书童随身带来的墨盒，毫不犹豫地在高拱高仪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马从云拿到签好字的陈武士书奏折，也不再耽搁，告辞走出感恩殿，打马返回京城。把这两拨人接待完毕，不觉已到酉牌时分，王希烈、孔鲤一般官员尚饿着肚皮等张居正共进晚餐。因张居正是一品阁老大臣，又是奉皇上旨意而来，在这里督工的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不敢怠慢，吩咐庖厨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要为张居正接风。这种官场筹作最是耗费时间，但张居正也不好推脱，只得把脱下的一品官服重新穿上，步入所住厢房一侧的宴会厅。 一时间真修罗列举筷飞伤。张居正顾忌着王希烈是高拱先生的人，因此只是勉强应付，就皇上陵寝工程问题说了一些奖励的话，一顿饭吃的气氛越来越淡。本想套近乎的王希烈隐约感到张居正这个人不大好伺候，也就草草撤席收场，各自回房间休息。却说张居正一回到下榻处，即命小校去把那位常先生找来。常先生进来时，张居正已除了官服，并让书童给客人沏好了茶水。宾主坐定，张居正说道，下午在先帝陵寝工地，我看常先生言犹未尽，因此便让小校把先生留下来，有些事情还想向你讨教。常先生坐在明亮的宫灯之下，依然是一身麻衣，只是眉宇间洋溢着一股灵动的生气。他笑着回答，阁老大人是明清朝野的文渊阁大学士，在下只是一介草民，虽胸有典墨，亦难担当求教之言。张居正久居高位，各色人等见得多了，但觉得这位常先生身上自有一种人所不能企及的仙风道骨。从见他第一眼起，他的脑子中就闪过那副对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现在见着常先生谈吐属对，既无村夫野老之粗俗，亦无文人骚客的迂腐穷酸，更是肃然起敬，因此问道，听常先生口音好像是江西人。阁老大人说得不错，在下正是江西人，听你谈吐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为何要隐伏草莽，弃绝功名？当年我也曾进京参加过秋试，只是受了刺激，从此再也不肯走进考场一步。你应试过哪一年？常先生放下手中的茶杯，扬扬两道漆黑的卧蚕眉，盯着张居正说，阁老大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你是？看到张居正迟疑的神态，常先生悠悠一笑，抚摸了一下修理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说道，阁老大人，你还记得楚有嘉吗？楚有嘉？张居正浑身一激灵，这是他年轻时的挚友，一起参加乡试京试，正是26年前那次京试，他考中进士，楚有嘉却榜上无名。为了安慰多年的同窗，他写下了那首在世子中广为流传的七律，燕市重来二月初。前不久冯宝还专门抄录了这首诗送他。只是光阴荏苒，自嘉庆26年在京城与楚有嘉分别，不觉20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听到楚有嘉的任何消息。现在常先生骤然提到这个名字，勾起了张居正对往事的无尽回忆。他连忙问道，你怎么知道楚有嘉？你是谁？常先生仍旧笑道，你不记得我，该记得那两句诗，常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提诗。经这么一提醒，张居正立刻就想起来了，26年前那次京试，全国各地数千名举子汇聚京师，其中有一江西籍举子名叫何新隐，正好与张居正、楚有嘉同住一家客栈。这位何新隐为人风流倜傥，同时也颇为自负，彼此熟悉后，一次举子们聚会，何新隐在桌上说，我何毛虽然不才，但这次来京会试，奔的就是甲科，愚者皆不在吾辈眼界之内。一听这话，张居正与楚有嘉都一下愣住了，谁也不搭腔。须知朝廷有定规，3年1次的京城会试，取进士数百名，共分3级，一称赐进士及第，再称赐进士出身，三称赐同进士出身。其中1级的前3名，第1名是状元，第2名是榜眼，第3名是探花。 数千名举子多年寒窗苦读，千里迢迢赶来京城会考，得以金榜题名者已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却是没有几个人敢像何心隐这样口吐狂言，只想跻身前三名。一时间酒席有些冷场。静了一会儿，楚有嘉问道，朱前兄，如果你考不上甲科呢？何心隐一笑，满饮了一杯酒后决然答道，考不上甲科，我何某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却说半个月经试之后放榜，何心隐不但没有考上甲科，连乙科进士都没有他的份儿。同时落榜的还有楚有嘉。本来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旅居生活中，何心隐与楚有嘉因为生气相投，就已产生友谊，现在又双双落榜，更是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已经金榜题名的张居正对这两个旧遇新知，除了同情与安慰，亦别无他法。放榜后三日，两人联袂出京返回南方故里，张居正为他们饯行，互相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张居正对何心隐说道，朱前兄，你也不必负气，三年后再入京秋闱，甲科榜上一定会虚位以待。何心隐摇摇头，满不在乎地答道，朱大兄，你不必安慰我，功名原是积薪累人之物，我本来就不喜欢，何况上次酒席上我已说过，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张居正虽然对何心隐的狂人做派颇有腹诽，但又欣赏他的侠义豪气，于是又问道，你一个读书人，弃绝了功名又能做些什么呢？何心隐朝张居正做了个鬼脸，答道，前天夜里趁你们这些新科进士邀齐了去拜谒做主时，我和楚有嘉两个闲来无事，便去棋盘街旁的槐花胡同逛了一回。张居正来京师不久，就听说槐花胡同是妓女聚居之地，当即笑道，你们还真会找地方享受，是不是有销魂之夜？楚有嘉又加答道，销魂谈不上，逢场作戏当一回侠客，亦是快慰人生。在青楼上玩得高兴时，我哼了几句歪诗。说到这里，何心隐略一定神，接着低声吟呕起来，常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提诗，此身应是逍遥客，肯把浮名换玉枝。何心隐刚念完，楚有嘉接着说道，槐花胡同的女使们倒也粗通文墨，有一位叫梅雪的，顿时就捻动琵琶，把祝前兄的这首情诗按曲儿唱了，众女使一齐拍手叫好，开玩笑说，谢大人做的好诗，这第一句诗若改成常记槐花胡同时就更好了。祝前兄说，这意思虽好，但改不得，一改就不合平仄。女使们就笑闹着喊他常先生，意思是让他常去槐花胡同光顾。楚有嘉说罢，三人又笑了一回，就此抱拳一别。不觉光阴荏苒，白云苍狗，26年过去，张居正再也没有见过楚有嘉和何心隐两人，但这位何心隐的踪迹倒是时有耳闻。听说他后来因仰慕王阳明的大弟子王艮的学说，师从王艮弟子颜钧，多少年后成了名闻天下的大学者，到处授徒讲述王学。张居正一直苦无机会再次见到这位当年在京师结识的狂人，没想到面前这位私闯皇陵禁区的常先生，就是当年的那个风流才子何心隐。事情既已捅穿，张居正再仔细端详坐在面前的故友，除了偶尔表现出来的神采飞扬的气质，眼前的何心隐与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年轻世子实在相去甚远，不由得感慨道，朱前兄，若不是你自己说破，我真的认不出你了。